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读，我们先读第三节，一到三节。神，我来读吧。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刚刚读的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那么这一卷书，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题目叫做希伯来书。那么谁是它的作者呢？没有说明。是谁写的？没有说明。我们在读圣经，有很多的书信，比方说保罗写的书信，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就要讲是谁写的这个书信，是写给谁的。比方罗马书，保罗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都有。谁写的？那么保罗又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那就说明他是写个，不是写个教会的，是写个个人的，也有讲是谁写的。唯有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没有说作者是谁，谁写的不知道。因为读圣经的人就去猜，因为这里面啊说到提摩太，提到提摩太，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大概是保罗写的，因为保罗跟提摩太是同工嘛。但是看来研究希腊文的人，他们就觉得用的那些句子、用的文法、用的单词不像是保罗写的。啊，所以到现在，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一点，就是神把这一卷书摆在圣经的里面，是有神的旨意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作者是不知道是谁。第二个，为什么这一卷书叫做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一卷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这三个字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了希伯来，英文把它翻成 Hebrew。 那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原文里面，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把这个字弄清楚。因此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出旧约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我们请从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三节 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好，请高丽兄读。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诗格并亚奈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阿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它记载，你看十三节怎么讲，他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因为这里有一个战争，如果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这里有场战争，在圣经里面把它叫做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面，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他的侄儿罗德就被掳走了。所以十三节就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是在战争里面逃出来的人，就去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啊，就叫做希伯来人啊，就这么开始了。那么希伯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三个字的意思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从河那一边过来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就叫做希伯来人，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亚伯拉罕从哪一条河过来呢？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原来是在有一条河，旧约的翻译叫做伯拉大河，现在我们的翻译叫做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正好是在伊拉克境内，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境内。那现在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创世纪的十一章31节，要至31节读到32节。好，请郭弟兄读吧。
他老了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亚兰的儿子罗德，
哈兰的儿子，
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你看这里就是说，亚伯拉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第31节说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他是加勒底，就是伊拉克这个地方，他是吾尔这个地方的人，他就离开那个吾尔那个地方，然后到了哈兰。那再请我们读12章，创世纪的12章第1节到第5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指示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好，亚伯拉罕，当时叫亚伯兰，他的父亲叫塔拉，就带着他离开他们的家乡叫乌尔，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哈兰。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幼发拉底河或者叫伯拉大河的东面。然后神在12章就呼召他，要他离开哈兰到迦南地区，所以他就过了一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然后他才能够到迦南地。好了，他就去了迦南地了。所以亚伯拉罕是过了河的人，过了什么河？幼发拉底河。所以他就叫希伯来人，好不好？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所以他叫希伯来人。所以因此我们读希伯来书要知道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这个字的意思。现在我们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以后，然后我们要看希伯来这件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那是不是就写给亚伯拉罕这种人呢？那名字上来看，因为他是希伯来人嘛，或者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希伯来人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使徒行传》。21章，新约的《使徒行传》21章17节，读到22节，17节，读到22节，《使徒行传》21章17节，读到22节。好，我们还是请国立兄弟。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万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情况。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了。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是遵循摩西律法，就是要守摩西律法的。比方说要守隔离，他们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受隔离。好，另外也比方说他们都要不摩西每一个安息日都要在会堂里读摩西的书，比方说摩西的书里面就包括神的律法，以色列的律法，他们又守这个律法，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21章，这里就听见雅各就讲了， 雅各，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他叫雅各。他就是对保罗讲，你看啊，犹太人中信主的，就是信耶稣的有多少万，那也就是说这一批犹太人，他们原来是信犹太教，就是要守摩西的律法，现在他们又信耶稣了，因此这一批犹太人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希伯来人。为什么？他原来信犹太教，现在信耶稣了，就是从犹太教过来了，看到没有？所以当时就是这一批人叫做希伯来人。就像保，就像这个保罗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保罗的职事我们都知道，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彼得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就把福音传到外邦了。那个时候在外邦，比方亚细亚啊、罗马那些地方很多，哥林多像这些都建立了外邦的教会了。外邦的教会就是外邦人信耶稣了，外邦人信耶稣就没有一个犹太人的守律法的根基，没有这一个。你看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并没有一个要守摩西律法的根基，对不对？没有人先告诉我们，你们要把摩西的律法守好了，你才能信耶稣，没有这一个。但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要教训他们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有这个根基，有这个基础。那么现在要把这个基础改过来，来信耶稣，中间就有一个过渡了。啊，这一个过渡，也就是从河那边要过来了，从犹太教过到信耶稣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这三个字。所以因此当时这一批犹太人原来是信犹太教的，现在来信耶稣了，这批人就叫做什么？希伯来人啊，就叫希伯来人，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或者说是从犹太教过来的人，他们就叫希伯来人。因此希伯来书就写给这一批人。这一批人的难处就是刚刚我们在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的21章第20节，他们听见就被荣耀与神，对保罗所凶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你看见吗？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信耶稣了，但是还为什么有热心啊？还要守律法。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赎罪祭，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不但也相信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还要去献牛羊的祭，他还好到祭司面前去犯了罪去献个牛献个羊。好，我们就看见了他这一种人就叫做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但是他有难处，他还要守摩西律法，那怎么办呢？所以这里圣灵就感动这个作者写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是告诉他们，这一批犹太人，这一批希伯来人，就是主耶稣他的血比牛羊的血更美了。牛羊的血不能除去人的罪，主耶稣的血能够除去人的罪。啊，这个就请我们读读希伯来书第10章。 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十章希伯来书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请郭弟兄读。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戒备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好了，你看见这里就是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你这批犹太人，你这一批希伯来人，你还要献牛羊的祭，牛羊的血永远不能怎么除罪，所以只有主耶稣的血才能除掉我们的罪。因此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因为这一卷书是写给犹太人的，我们就可以不读它，或者写给这批希伯来人的，我们就可以不读它，啊，不是。而且这里面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真理，比方说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旧约和新约的不同，旧约和新约的不同。那请我们也读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八章十三节，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的十三节。
据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新约和旧约的区别，那么再请你读第七章希伯来书十八节读到十九节，十八节读到十九节。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先前的条例就是律法里面规定的那些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你看这两处告诉我们，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是渐旧渐衰的，我们怎么来知道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新约？神和亚伯拉罕离的约那是旧约。那请你来读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从第六节啊，要读到二十节，六节到二十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土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楚歌，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排列，只有鸟没有剖开，有鸠鸟下来落在那死树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们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跪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莫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灼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就是尼基尼人、基尼喜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范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士人之地。
好，请我们注意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神给亚伯兰喊立约了，这个叫做旧约。他是用什么来立的呢？你看上面第9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出国，就是用动物的血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月叫做旧约。我们再请大家读出埃及记24章，第4节读到第8节，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坛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刚刚我们读的是创世纪15章，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立约用的血是什么血？牛羊的血、斑鸠的血、出埃及的血。现在给以色列人又立约了，给他们立约的也是用的牛的血来立约，好不好？这个叫做旧约。旧约和新约不同了。那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20节，路加福音22章20节。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主耶稣的血是新约，好不好？牛羊的血是什么？旧约。因此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分清楚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新约。因此今天我们如果要好好读希伯来书，我们 的侍奉不能回到旧约去，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他们都是用旧约来教导弟兄姊妹，用旧约，所以旧约的侍奉就来了。比方他们就讲，大卫，当时大卫在神的这个约柜的面前，不是也跳舞吗？在约柜的面前，不是也弹琴唱歌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有旧约的侍奉来了，好不好？就把大卫的这一些东西都带进来了。好，那么这一个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就知道旧约和新约一定要分开。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不能回到旧约去。如果回到旧约去，那我们就不是活在新约的里面。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说，说旧约是渐旧渐衰的，好不好？就快归于什么？无有了。所以这里唯一的就是说新约，新约是主耶稣他立的，他的确立的。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抓紧的抓牢的就是新约，必须活在新约里面，不是活在旧约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七章，就是旧约很多的条例都已经废去了。比方说安息日你守不守啊？不守了吧，对不对？安息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他们是每个星期六，就是今天他们要休息，他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所以条例已经都废去了。为什么他后面就讲，原来律法一无所成，好不好？摩西的律法好不好？好。但是摩西的律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叫做一无所成，就是我们守律法并不能改变我这个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读到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或者多读一点吧，读到二十节。啊，请郭弟兄。
我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生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现在我们看主耶稣对于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他是怎么看的。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和希伯来书第七章有矛盾了，对不对？好，那就要特别要注意一个字，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请我们注意成全这个字，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成全，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不是成全，是充实 fulfill， 把它充实起来。充实的意思就是摩西的律法并不完全，主耶稣来要把摩西的律法要充实了。那怎么叫做充实呢？ 那请我们读二十一节，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好，请我们读到第二十三节，好不好？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请读过来。
你们听见有人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
你看这一节圣经是怎么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摩西律法的一条。摩西律法有一条规定不能杀人，但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规定一条，就是不可向弟兄动怒，没有这一条。你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你向众弟兄动怒是可以的，你骂弟兄可以的啊。那么主耶稣就说，你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你要骂弟兄也不可以。这个有没有把这个律法提高了？充实了。就说你不只是在新约，主耶稣立的这个新约这个律法，不只是不能杀人，而你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你看基督徒今天不能动怒吧，你也不可以骂人吧。好，我们再读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你看不可奸淫又是十条诫里的一条，但是主耶稣怎么讲？那是旧约的规定，摩西的律法的规定。但是主耶稣讲连动淫念都不可以，那么你看这个律法提高了没有啊？所以把它充实了。主耶稣来不是要把律法废掉，因为律法是神的话，我们废掉。但是律法是人要人去守，是守不好的。那么今天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弟兄还不能动怒。动怒我们可以骂他是动怒，背后说他也叫动怒，不可以的，这就是提高了。那也就是我的思想都不可以有这个思想，思想都不能有这个思想。你看这个就把律法充实了。今天我们新约就把旧约的律法怎么样充实了。我们不是守旧约，不是要去守摩西律法，实际上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守不好的。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永远由不得我，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不想做好？都想做好，哪个不想爱弟兄？都想爱弟兄，但是就是爱不出来，做不出来，为什么缘故？那就是说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我还有一个罪的天性，我不是那么容易就改好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律法实际上是叫我们知罪，神把律法摆在那里的目的不过是要我们知道知罪。一看见律法我就知道我做不好，我完了，看见律法我就完了，所以我要去跟着旧约走，一切都完了。今天唯一一个就是新约。为什么新约呢？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不但除去我们的罪，主耶稣为我们死还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还住了神的生命，不是靠我自己去胜过我的罪，不是靠我自己去守律法，乃是靠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带领我去，还有圣灵也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永生，神的生命，第二个就是圣灵住进来了。那么这两处都有圣经的根据。现在请你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只要一信就得到什么？永生了。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是暂时的，几十年就过去了，但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因此你什么时候得到永生？一信，信谁？信耶稣，这才是新约。不是信牛羊的血，那个没有用，那是旧约啊，也不是信摩西的律法，我们就有永生进来了。那么第二个，我们信了以后，一信就得到圣灵。这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好了，也是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也是因信就得到了永生，神的生命。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在新约的里面，你就会看见你一信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得到了圣灵，你也得到了永生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我的罪性？我怎么能够把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把这个律法充实了，怎么我就可以不骂弟兄，不向弟兄动怒？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什么？我里面住了圣灵，我里面有神的圣灵，是靠这一个。旧约有没有？没有啊。是旧约你从来没有说过亚伯拉罕里面住了圣灵，没有。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就吹了一口气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那是对当时的基督徒，就主耶稣一吹气，圣灵就赐下来了。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主后2000年了，1000多年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怎么得到圣灵呢？就是一信，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圣灵。这个就叫新约。旧约有没有？没有。那大卫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啊。但是大卫身上的圣灵不是长久住在他里面。这个又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来读诗篇的51篇。第11节，诗篇51篇的11节。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好，那就是说大卫身上降在他身上的圣灵是可以收回的。扫罗是大卫前面一个王，圣灵也降在他的身上，最后圣灵怎么样？他犯罪了，圣灵就离开他了，邪灵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在旧约的人身上，圣灵的工作不是长久住在他里面。新约不同了，新约就是你一信圣灵就住进来，这个圣灵一住进来不会离开我们了。我们怎么知道不会离开我们？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一段就主耶稣就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看到没有？永远啊！这里有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掉了，它是进入永远与你们同在，进入 into 和叫 unto unto， 进入到永远的同在里面。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十七节，因他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常同在那个在字也问是同住，不是同在，是同住，就是圣灵就与我同住，永远进入到永远与我同在里头。好，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这是新约，不是旧约。因此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新约。旧约是渐旧渐衰了，就快归无有了。那么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大概写在主后50到60年，在那个时候，外邦的教会福音在那里传得很广，但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因为有一批犹太人是不接受主耶稣的，另有一派犹太人是接受主耶稣的，所以在耶路撒冷或者在犹太人中间就有两批人了，一批人是要守摩西律法不接受主耶稣，另外一批人是守摩西律法又接受主耶稣，这一批人就叫希伯来人。但是这一批希伯来人是受当时的犹太教的压迫逼迫的，他们就告诉这一批希伯来人，你要信耶稣你就去信耶稣，你不许再到我这里来献祭。你知道以色列人献祭啊，不是说随便修一个祭坛，你必须到耶路撒冷去，要到圣殿里去，对不对？你到圣殿里去，那个大祭司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是希伯来人，那你就出去，你不要来，不许你在这里献祭。好，所以就有一批人他们就受到逼迫。那么当时在这种情况下，这卷圣经就出来了，我想这是神的工作，就要教训这一批希伯来人，让他们分清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让他们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是超过了一切，超过一切。那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请国立兄再读一次。好，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这里用了一个字，超过天使，用了一个字叫超过。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用了很多次，有的地方不翻译成超过，翻译成更美，同一个字翻译成更美。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它不用超过，用成更美，那就是主耶稣比天使更美，它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比天使还更美。这里不是，他用了超过，我想超过翻译的是比较好。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遗传，就是他们要敬拜天使啊，他们是要敬拜天使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远超过天使，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希伯来书不但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超过天使，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超过摩西，主耶稣超过大祭司，因为这都是旧约的东西了，好不好？大祭司也好，摩西也好，都是旧约，新约一定超过旧约啊，这是希伯来书要给我们的。当然以后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讲，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是希望每一节我们都把它弄清楚，就是每一句话我们把它弄清楚，最好我们就回到原文去。如果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准确，我们会给弟兄姊妹一些资料，帮助我们把希伯来书读准确。那么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旧约的伟大的人物，比方说亚伯拉罕，我们都把它叫做信心之父，对不对？他们都是很伟大的。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把他们很多的信心的伟人，把他们的事情都给我们记载下来，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好，那请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十二节吧。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了，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嗣，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好，这里就给我们十一章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但是这些伟人的确是我他们敬畏神，他们对神的信心的确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分清楚一点，就是他们虽然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们很多侍奉神的路不是我们要跟着去走的啊，因为他们必然是旧约不是新约。所以这一章圣经里面还说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他们都是等候那一座城，因为他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寄居的，但是他们是旧约，他们必须按照旧约来做。我们现在在新约，我们呢是按照新约的教导来，所以那个侍奉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而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把许多旧约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把他们的事迹，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对神的信仰，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对神的爱，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榜样。但是他们很多的做法我们就要分清楚了，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所以你看大卫啊，圣经里也提到他的啊，他非常爱神，他亲近神，他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诗篇是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是非常帮助我们。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侍奉神的办方法他还献牛羊的祭，对不对？他还弹琴跳舞啊，这些就不是我们今天应该走的道路，因为那是旧约的侍奉，所以我们一定把它分清楚。好，另外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每讲到一个真理以后我们会看见有很多真理啊，如果我们不仔细读我们会弄错。你比方我们举几处圣经来看一看，第一个请你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可以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入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并赏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痢疾，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你看这一段圣经就让很多人很迷惑了。你看他说了一句话，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那当然是一个得救的人了，对不对？并尝过生善道的滋味，学悟全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就是说你离弃道理啊，就是说你犯罪了，你说了谎话了，你就不能够再懊悔了，好不好？很多人就解释说你的罪就不能赦免了，是这样吗？啊，以后我们专门读的时候我们要解释这个错误啊。所以有的人就引用这些圣经来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他说你看啊，你都得救了吗？有圣灵有份了吗？觉悟来之前的吗？啊，你现在离弃道理了，那就你就永远不能够再悔改的啊。这就是错误的解释。那么原文应该是这么解释，我们到的时候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把它说清楚，否则就会弄错。我们再读一处，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6节。要读到29节，26到29。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去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呢？
好，你看很多人也把这节圣经来用错了。他说因为26节，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就是如果啊，你这个基督徒啊，你故意犯罪了，你的赎罪祭没有了，你就不能够再赦免你的罪了，没有赎罪祭了吗？好，就所以人就解释了，他拿这个来解释了，就说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就不能再犯罪了，如果你再犯罪，你说了谎话，你去认罪都不会赦免你的罪了，赎罪祭就没有了嘛。好，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这就是真理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把真这个圣经把它弄清楚，许多解释我们要非常小心，特别是网站上的解释我们要非常小心啊，网站上的解释要非常小心，因为网站上的解释有很多人的解释。比方最近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最近就有国内的一个弟兄，他也是带领一些弟兄姊妹的人，特别带领青年弟兄姊妹的人，他就从网站上看了一个，就是关于撒母耳不是已经死了吗？扫罗去求一个交鬼的妇人，把他要把撒母耳招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出来了，出来就直接跟扫罗说话了。那么这个网站上的解释，他说这个撒母耳不是真正的撒母耳，是邪灵的。为什么他说是邪灵呢？他说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另外一处圣经说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都到阴间了，再出来向活人显现，没有份，只有这一处。这是网站上，而且这个网站很有名哦，也都很有很多传道人都在上面讲道的。那这弟兄姊妹啊，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可不可以拿这个网站上的东西来帮助弟兄姊妹，就说那个撒母耳不是真撒母耳，是邪灵。那么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个问题，除了圣经在这里记载一个人死了以后，就是撒母耳死了以后他出来了，像活的人扫罗说话， 还有没有地方记载一个死了的人起来向活人说话？有没有？那虽然你讲谁？什么？
主耶稣
啊，那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就他是不同了，主耶稣是复活了，对不对？主耶稣不是在阴间出来，好不好？就说这个人死了在阴间。拿撒路，拿撒路对谁说话？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但是他是复活了，他不是从阴间出来，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已经臭了，对不对？哎，好，啊，那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就是那个财主，他的弟弟，他希望亚伯拉罕派人去跟他讲。那么现在我很简单就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这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摩西有没有向他说话？
有。
摩西死没有死啊？
死了。
没有复活吧？
没有。
那么摩西怎么能够向主耶稣说话？那就是神要他出来说话，所以那个网站就说没有，他就把这件事情他都忘记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我们就能够分辨这个网站上讲的东西对还是不对，否则我们会把被他错误的引导，这是要非常小心啊。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主耶稣是活的，是好。摩西不是出来了吗？以利亚也来了吗？但是以利亚呢，我们是说他是乘旋风升天，他没有死，但是摩西的确是死了，而且死了那么多年了，他还能向主耶稣说话，好不好？那么从阴间出来的人可不有没有出来？有啊，那就把这个网站他所说的东西就否定了，那也就是这个网站有问题了，好不好？你现在怎么能分辨弟兄姊妹？现在很多错误的东东都出来，我们怎么去分辨？那唯一的就是我们好好把圣经读好。好，感谢主。哦，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呢，今天是开始的第一次啊。那么每一个星期六了，我们都继续把它读出去，把它要读完。时间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我想至少是半年以上，至少好吧？也许还可以长一点，好吧？好，那么刚刚我所说的，如果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问题，现在请你可以问，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感谢你，我们来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在我们头一次在听希伯来书的讲解，主也给我们看见了。希伯来书是过河的人，是在你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分界线。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的确确，旧约是已经是过去了，我们应该是把旧约的事情我们都要忘记，都应该结束。我们应该到新约里来接受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随时随地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要按照耶稣基督的道理所指示我们的，我们应该前进。而且我们要传道，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赞美神。我们现在比旧约时代已经高多了，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天路。这对于我们在走到前面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感觉了，实际的确耶稣基督，我们神也是的确爱我们信我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走在前面的道路。我们进入随着耶稣基督来进入天国里面去，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这个聚会， 也怜悯我们，愿你名字再次被高举，再次被传扬，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得胜者的基督徒，来承受的喜悦，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我们耶稣基督。这是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下个
礼拜我不能来了，
下个礼拜我
去。
啊，
哈哈，这是这个啊，真正的。